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我首先谈谈我们现在这个信心的光景哈。那我读了一本书，一本书呢谈到了一个惠敦啊，芝加哥惠敦神学院一个神学生的实际的一个故事，对我的震撼非常之大。那么这个神学生呢是蛮有才华的一个神学生，他在念神学院的研究生的期间呢，他写了一篇关于约伯记啊，读约伯记的这些感想或者这样一篇论文。最后呢，他的这个指导老师呢就觉得写得挺好的，说建议他呢应该出版出一本书，就让大家更多人能够受到启发。那么后来呢，经过专家的审阅评审推荐以后呢，他就和一家出版社就签订了合同。一年半以后呢，正当这个书就最后的校阅阶段了，就准备定稿以后就要出版的时候，突然这个研究生就收回了他的所有的书稿。他声称他再也不相信他写的东西了，而且呢，他根本就不相信神，啊，他不相信神，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惊讶了哈。怎么书快要出来的时候，突然他宣称他不再相信他写的东西，也不相信神了。那后来一了解这个情况呢，原来是他多次经历了失望以后，他的信心崩溃了。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呢，成为基督徒，信了主。可能不久呢，他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就恶化了，所以他就一直迫切地祷告，希望神能够让他父母的关系变好。可是经过迫切的祷告以后呢，父亲和母亲仍然离了婚，所以这是他信主以后第一次经历这个失败，祷告的失败。啊，虽然他祷告了，但是神没有听他的。那么所以呢，从他信主一开始，这个信心的问题就非常搅扰他。那我究竟相信神，这个神靠得住靠不住？后来他虽然努力想寻找，就除了圣经以外，除了信心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神是存在的，让他能够坚固他的信心。所以后来有一次呢，他就在一个电视上看见了一个关于神医大会哈，就是神的医治这个大会的一个报告。结果呢，他就去参加了。参加这个大会上呢，就是有一个从 Milwaukee， 就现在我住的这个 Milwaukee 哈，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哈。从 Milwaukee 去一个病人到这个神医大会上去，这个病人已经得了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病人医生已经宣判说他可能大概不久就不行了，所以他去的时候是抬着去的，就他自己不能走路了。所以抬到这个神医大会以后呢，这个突然他在台上就站起来了，站起来还得走路，而且他宣告说他已经被神医治了。哇，当时这个研究生就看见了这活生生的东西啊，啊，本来一个垂死的病人突然站起来了。所以当这个神医大会结束以后呢，他简直轻飘飘的，觉得他已经找到神存在的证据，啊，根本不用再怀疑了，非常的激动。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他就拨通了这个病人的，当时他要的这病人电话，他就拨通了电话，想问问他回去一个礼拜后怎么样。没想到呢，最后接电话的是这个病人的太太，所以告诉说这个病人回去不久就过世了。哇，当时他觉得一下就掉到了这个深谷里了。他觉得刚好抓住了，已经抓住了，找到了神存在的证据，怎么一下现在整个抓不住东西了，就好像找不到神存在，究竟神有没有，他抓不到东西，信仰一下又跌到低谷。 但是呢，这个人是一个有心人，他没有放弃，所以最后呢，他就专门进了惠登神学院，惠登神学院，希望通过更多的学习圣经，更多的了解神，真正抓住神。但是他在神学院期间，他想找除了圣经以外的证据，还是没找到，而且很多事情非常的不顺利，连他最后他的未婚妻也离开他了，啊，本来未婚妻关系很好，离开他，那他还在坚持。结果呢，有一次他去参加这个学校的晚礼拜，啊，就是有时候礼拜天他晚上有崇拜的，他去参加晚崇拜，结果在这个崇拜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带领崇拜的就宣布，有几个宣教士，就美国差出去的这个宣教士，在回美国的途中，在飞机失事，这几个宣教士全部遇难。哇，他听了消息以后，他实在受不了了，结果他就赶紧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他的信心已经没办法了，已经都崩溃了，崩溃了。但是呢，还没放弃，他说：“神，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所以那一天晚上，他跪在自己宿舍里，从晚上12点一直跪了4个小时，他求神显一个神迹给他看，求神给他一个兆头，让那神真的存在。可是他从12点跪到早上4点，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所以当他早上4点一起来以后，对长期以来对神的失望，对神的怀疑，一下就变为被愚弄，啊，被欺骗，这种愤怒，这火一下就烧起来了。最后他一下就冲下楼去，把他的圣经，把他所有属灵的书籍，把他的约伯记的书稿，全部一把火，全部烧掉。随着这火的烧，他的信心也全部没有了，他再不信神了。我就读到这么一个故事，这是真的，不是编的。当时我读完以后啊，这个心里就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你说这个神学生，应该说是蛮有心的一个人，他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他都没有放弃，可是最后呢，信仰还是崩溃了。那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情况很大体上和他相似的，所以这个神学生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或多或少不同程度上也反映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我们在信主以前啊，听了很多的道理了，哎，觉得这个信仰很对，哎，总觉得有一点还不笃定啊，还是疑惑要不要觉知啊，还犹豫啊，最好是神突然向我显现一下啊，或者突然有个什么感觉啊，身上也发热了啊，这个触电了啊，等等，哎，这神真准的啊，最后一步就迈出来了。我们一直在等那个神迹，等神最后一个推动。那后来呢，我们确实是最后信了主。信了主你会发现了哈，刚信主的时候啊，一切都那么美好，向神求吧，有求必应，只要不太出格的事，你只要祷告吧，肯定成。哇，那个时候觉得，哎呀，真是啊，每一天在经历神的同在。可时间一长呢，这蜜月过去了，慢慢好像祷告也不太灵了，好多祷告神都没听了，没按照我们的意思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在想了，要不要受洗啊，又是一番挣扎，对不对？又犹豫。那最后也信了主了，信了主开始过信徒的生活。但是呢，我们逐渐会发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所经历的和我们讲台上讲的好的东西是有很大的差别。很多时候我们也非常渴望与神建立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愿意每一天都感受到神的同在。可是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好像是自言自语，对着空气说话，祷告了半天也没觉得神在跟我们说什么。而在很多时候面临非常紧急的决策的关头啊，你比如现在两个工作出来了，两个 offer 都出来，我究竟选哪一个？要不要搬这个城市啊？要不要和这个弟兄或者姊妹结婚呢？啊，这重大的事情出来，祷告了半天，迫切的需要神来指点我们，但是得不到神明确的启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身处逆境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成天祷告，神好像是隐藏的，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啊，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哈，很多时候很困难。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神的祝福哈。当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的时候，又开始有转机，困难被克服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欢喜雀跃，我们也会衷心的赞美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知道神在哪儿。不仅我们是这样，大陆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到东北去培训，他们说信主第一年神时刻在身边，信主第十年神跑到云南，他是从东北说的哈，东北和云南跑到南边去了哈。那越信主好像这神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了啊。我们也是跟他们差不多啊，跟这神仙人差不多。很多时候呢，我们对神的作为不理解，对神有些失望，我们恳切的需要寻求神迹，我们给我们一点更多的凭据，让神知道哈，真实神存在，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你会发现哈，我们并不是不信，但是常常是小信，这耶稣批评我们的小信的人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信息就好像一个没有锚的小船，就是在这个生活的风浪里啊，随波逐流啊，时起时落。那现在问题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出来了，那位神学生经过多年的寻求追寻，仍然从对神的失望怀疑而走向信心的崩溃。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绝对的把握不步他的后尘呢？这神学生应该算是很有心的，蛮执着的一位，最后信心都崩溃了。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期盼的什么，我们期盼着神能够经常向我们直接显现，有恩必答。我们想如果神显现了，我们肯定信心都很强，现很困难的时候神一下显现，顶住，我正在试验你了啊，给我顶住，我想每个人都顶得住。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你在困难时候一祷告，神什么都没说，你不知道神在哪儿啊，王说这时信心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只要我们老能经历到神啊，神能够直接跟我们说话，我们信心就一定很坚固。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圣经的记载并不是这样。你会我们很惊奇的发现，确实有很多人因为神的显现，因为神给他们个人的启示，认识了神，而他一直是忠心到底。你看看希伯来书写的很多信心的伟人，对不对？他们没有看到最后要成就的，但是因着信神，他们就坚决地按照神的旨意去走，有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同时会发现很多经历了神的人最后对神根本没有信心。最显著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你看神显了多少神迹啊！开始埃及法老不愿意放以色列人出去，所以神降十灾，对不对？这够厉害的吧，看见。所以耶和华神降十灾，为什么降这十灾不降别的？每一个灾都是针对的当时埃及人所拜的神的作为，就要告诉你，你所拜的神绝不是我这个神的对手，因为你们都是假的。神降十灾就是要向所有人显明，只有我耶和华是天地的唯一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那以色列应该看见了。那最后在出埃及的途中，神是什么？白天下云柱，晚上下火柱，对不对？前边有红海挡拦住，后边有埃及的追兵，所以后边火柱一下下来以后，让埃及兵不能够靠近以色列的人。最后摩西举杖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从旱地过去。一到了过了红海以后，只要云降落在会幕的下边，以色列人就停止安营扎寨，云从会幕升起来，以色列就起行。没有水喝，磐石出水；没有吃的，天上下马了；没有肉吃，鹌鹑下来了。40年鞋没有穿破。你说这有多少神迹了？这个几乎是神亲自手拉着手把他们领出埃及的，对不对？ 可是呢，他们应该认定神了吧？不是啊，稍一困难就开始埋怨，稍一困难就去拜假神。你看摩西到天上去领那十条诫命啊，领这个两个石板，还没下来呢，这边开始拜金牛犊了。你会发现，这么多神迹出来了，还是没造就他们信心呢，对不对？我们常常有时候读到这儿都挺不忿的，你这以色列人太不知足了啊！神给你想了这么多神迹，你还不知道耶和华是神呢？怎么一件事儿就开始就动摇，就开始埋怨呢？我们要是我们中国人，哪怕是出埃及进迦南，碰见一两件这样神迹奇事，我们就铁了心跟定神。我们常常这么想啊，随后你再发现，我们都是当今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你只要不突破以自己为中心，不进入以神为中心，你绝对就是当年的以色列人。但是这就很清楚地看到什么？真正不一定神迹就都真正能够造就信心，对不对？所以发现，那就是这样。那么看不见神迹，我们信心在动；那看见的神迹，我们信心也不一定能够造就。那么究竟我们出入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样才能有坚固的信心呢？那要了解这个，首先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叫信心，信心的内涵是什么。那这一点呢，我在信心的操练中还会详细讲，这主要就是记录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啊，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这就是整个信心的内容。所以我们真正的信心是信什么？要相信神就是那位自有拥有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相信神就是那位圣洁公义善良的独一的真神，相信他就是为堕落的人预备的救恩，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救赎主。而且我们要相信人因信能够称义，能够信耶稣得永生。另外还信什么？要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要赏赐他寻求他的人，是要相信神会眷顾保守引领他的儿女，相信神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这就是整个信心的内容啊，信神，信神的应许，对我们神的子民的应许啊，这就是信心的内容。那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知道神就是这一位？我们怎么知道神有什么应许？要从哪儿来？从神的话语来。所以从神的话语，就是要从六十六卷圣经的记录当中来。这个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一个根本的分水岭。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很多的不同，其中可以归结到一个根本点不同是什么？基督教以外的宗教都是宗教的创始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找出一条通向神，找到神这一条路，能够解脱人间的苦难，动机也是良善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人和神的差距太大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讲，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宇宙太阳系就很大了，对不对？在太阳系里，地球是很小的。有人打一比方，如果把太阳系星云所占的空间比着屋子这么大，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大概黄豆粒这么大，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说，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太阳现在变成黄豆粒这么大了，地球在哪儿？太平洋在哪儿？大西洋在哪儿？珠穆朗玛峰在哪儿？人在哪儿？你我在哪儿？小的简直渺小的简直不能提了。这就是太阳系。那我们知道太阳系在银河系又是很小的，很小的一部分。那银河系今天大概有多大呢？按照科学家的估算，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 所谓光年就是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速度走一年所走的距离就叫一光年。那么银河系的直径是多少？10万光年。10万光年是什么概念？中国悠久的文明5000年，但是要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10万年，那这还好一点呢。可是现在科学家就发现了，除了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以外，又发现了千千万万个像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的星云，所以把这所有的星云加在一起叫中宇宙，所以银河系叫小宇宙。中宇宙有多大呢？科学家只能大概去估算一下，中宇宙的直径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也就是说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年，这完全是个天文数字了。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神还在大宇宙之外，你能想想人和神的差距有多大了？所以如果人要凭了自己的智慧凭了自己的理性去找神，绝对找不出真神的本体，因为神太大太高。我们别说找神了，就是瞎子摸象，对不对？都在3D空间呢，把眼睛蒙上，每个人摸着大象的方面都不一样，何况神还是在高天之上的一位。所以人去找神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人按照自己的理性按照自己的文化去造一个神来拜，造一个偶像。所以人找神的结果一定是人造神，他不可能是真神的本体。那基督教刚好反过来，基督教不是人去找神，基督教是神来找人，他亲自降杯，亲自来抚救我们，他来亲自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一位，他来告诉我们天地是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今天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将来整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如果神不找我们，神不亲自来启示他自己，有谁能够认识到他呢？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找人的信仰，是启示性的宗教。那么这个启示，神的启示集中体现在哪儿？第一，66卷圣经，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整个天地万物的来历结局全都在里边。第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以人的形象生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30多年，最后为人的罪受难，后来复活升天，这是一个推不翻的历史事实。所以66卷圣经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复活升天这两点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最根本的历史的证据。也就是说很清楚地看到基督教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所以今天要真正的认识神，一定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因为我刚才讲了，那信心是什么？第一要认识神就是那一位，第二要抓住神的应许。那我们要知道神是哪一位，怎么能够知道？要读圣经才知道，离开圣经谁知道神是什么样的？在圣经里神就告诉我他是什么样的，他自我启示。只有读圣经我们才知道神有什么应许。所以看了，所以整个信心的根基是扎在神的话语上的。所以信心的内涵表明我们信心的对象和根基就是神，而我们对神和神的应许的认知乃是因为相信神的启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称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从神来的，最后能够让我们的信心被成全也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一直要盯在这个上面。那耶稣基督怎么能够认识？要从圣经中来认识。因为神要不启示，神的话也不启示，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位，他有什么样的作为，有什么样的属性？从神的话语来啊。所以我昨天专门讲到了圣经无误与当代信徒，就谈到了圣经的毫无错误是因为它是从神来的。我们只有坚信神的话，而且是遵循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才能够把不认识神的人能够吸引到耶稣的跟前，舍此没有第二条道路。 所以就看到我们信心的根基啊是在神的话语。而因为除了我们认识神以外，是哪一位，神的作为，神的应许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建立我们信心的根基的部分。同时通过圣经记载的很多生动的见证，向我们表明啊，我们对神和神的应许的信心不是盲目的啊，不是迷信。所以呢，我们能够好好的牢记着圣经中的很多活生生的见证，正像希伯来的作者讲的，云彩般的见证回绕了我们，那我们就会对我们的信心就会有很非常多的坚固。想起整个在历史当中，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信心伟人他们的见证，他们如何得到神的看顾和保守，那这就是我们信心效法的根据和基础啊，这是一方面非常坚实的基础。而且神的话是生命，我们不要以为神的话，圣经的话就是写在纸上的一个文字。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圣经神的话是活神的活道，它绝不是单单的一个文字。所以圣经是神的道，而且它不仅是知识，它是力量是生命。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啊，你经常读了一段圣经，本来这段圣经平常读过多少遍都没太大的感觉，突然有一天这同样一段经文对你具有非常震撼的力量，那么扎你的心。往往这个时候神就要是用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生或者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常常我有这个感觉啊，就一下就进到你心里啊，随着你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一段经文就出现了，你平常根本没想到，那往往神就是要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道来对我们说话。所以神是用他的话语造天造地，神也用他的话语赐给人生命，神也用他的话语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生命要长大就要喝灵奶啊，圣经就是我们的灵奶。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好好读神的话语，就靠着神迹奇事，这就好像一个人自个儿不会自己吃饭似的，就靠最后来一个神迹打一个营养针啊，人又活一下。这种人不说不死吧，也是不死不活的，对吧？你除非你自个儿每天能够吃饭，能够进食，身体很强壮，有神的显现，神的启示，再给你打一针，那这人就更活泼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自己完全不能吃饭不能喝奶，就靠外边来打一针，那不死也差不多了。所以你会发现哈，是整个信心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上，所以我们要始终定睛于神，那么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谈到神迹和信心的关系，那么有人就说，圣经的正典完成了以后，或者是使徒时代过去以后，那么究竟还有没有神迹呢？这也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说，既然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啊，圣经也已经完成了，启示已经完成了，就不应该有神迹。但是我个人很清楚的坚信，有神就有神迹，因为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光是在使徒时代的神，他是现在还活着的神，他当然有神就要显神迹，所以今天仍然有神迹，很清楚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到处神都在做事，神在显他的作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